好，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保守我们又平安度过一周。我们需要你自己的帮助，需要你自己的同在，需要你自己的话语。这个主日，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求主对我们的心讲话，求主开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。主啊，你自己的话就像亮光一样，照进我们的心中。让我们的灵魂苏醒，更是引导我们走义路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如同明灯照耀，能够为你做见证。主啊，你复兴你的每一个儿女，我们都存着一个渴慕的心，到你的面前来，向你敬拜，向你祷告，向你呼求的时候，神啊，就求你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今天经历到、感受到你的同在、你的大能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保守我们众人啊，都在你面前。听你自己的话，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有一个典故大家都很熟悉，叫孟母三迁，说的是孟轲的母亲为选择良好的环境教育孩子，多次迁居。一个人成长的环境很重要，为人父母，我们都希望给我们的儿女一个好的成长环境，但是在我们选择决定什么环境是好或坏的时候，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？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要留心，不能随从世俗，也不能随从我们的私欲。我们要敬畏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依靠神，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。我们今天读的经文，创世纪第34章。记载了一件发生在雅各家中的事情。雅各一家来到示剑居住，没想到他的女儿底拉却被那地的首领示剑强奸。虽然后来示剑有意娶雅各的女儿底拉为妻，雅各的儿子底拉的哥哥们却以诡诈待示剑和示剑人，把示剑全家、示剑城里一切男丁都杀了，并且掳掠了那城。这是一个悲剧，我们当从中受到警戒和教训。创世纪第34章是叙事文体，并不是陈述教义。当我们从一个叙事抽出一个教义或者教训的时候，我们要留心，我们不能以偏概全，我们要注意真理的平衡性和全面性。我们从叙事总结出来的教义或者教训，不应该与圣经整体所启示的真理，特别是圣经清楚明白呈现的真理相矛盾。比如目前在疫情中，你当然可以问，如果神是慈爱的，神为什么允许这么严重的疫情临到全地呢？但是如果你因此就得出一个结论，神不是慈爱的，那么你就犯了严重的错误。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神就是爱，神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，有丰盛的慈爱。我们需要明白的是，什么是神的慈爱，神的慈爱如何彰显。我们更要知道，除了慈爱，神还有公义、圣洁很多的属性。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一定要平衡和全面，而且一定要以圣经为根据。当我们在读创世纪第34章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整个事件中神没有出现，当事人也没有提到神的名。这并不表示神不在场，或者神不在乎这件事，很有可能是神在看他的百姓如何行事，并且要借此机会教训他们。所以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，求神让我们从创世纪第34章所记载的事上得到正确的、有益的警戒和教训。雅各是一个蒙神拣选和恩典的人，虽然早年他因为欺骗哥哥以扫而被迫离家出走，在过去20年中，神改变了雅各，也赐福了雅各。他让雅各离开他的舅舅拉班，回到他的祖父亚伯拉罕、他父亲以撒所寄居的地方去。雅各按照神的吩咐回去， 神也使他与他的哥哥和好，但是雅各并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吩咐，回到他祖他父之地，而是在示剑地居住下来。创世纪第33章18到20节说，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，平平安安地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，在城东支扎帐篷，就用100块银子向示剑的父亲哈摩的子孙买了支帐篷的那块地，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洛伊以色列，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。示剑城是什么地方？神要雅各回到哪里去呢？从这张地图你可以看到，示剑离伯特利不远。神曾经在雅各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，在伯特利向雅各显现。所以创世纪第35章，我们就会看到神让雅各起来离开示剑，回到伯特利去。雅各当年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父亲以撒应该是住在别是巴，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离开示剑之前应该住在希伯伦。你看示剑离伯特利、别是巴、希伯伦都不是很远，但是不是神要雅各当时去的地方。那么雅各为什么在示剑支搭帐篷，并且在那里买地呢？雅各当时拖家带口，两妻两妾，12个儿子，最大的儿子流便不过13、14岁，还有一个女儿，还有很多的牲畜，行动应该是不很方便，而且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。当时他的哥哥以扫提出要和他一起前行，雅各拒绝了。当以扫说要留下几个仆人给他的时候，雅各也拒绝了。当雅各一家来到示剑的时候，很可能觉得一家大小长途奔波，疲乏困倦了，于是想在那里歇一下。示剑人看起来还挺友善的，允许雅各一家在那里居住，并且还卖了一块地给雅各。示剑那个城市地方也很宽阔，容得下雅各，示剑人还愿意和雅各做买卖。过去20年的经历，雅各已经学到要敬畏神，要依靠神，所以他在示剑住下来以后，他就为神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伊利伊洛伊以色列，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。因为在亚伯渡口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，神就给雅各改了名字，给了雅各一个新的名字叫以色列。雅各跟神所筑的坛，就表明他在宣告神是他的神，雅各是属于神的。神的百姓住在地上，但是并不是地上每一个人都认识神、敬畏神，所以罪恶、伤害就常常发生。有时候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伤害神的百姓，有时候是神的百姓犯罪伤害的那些不认识神的人。这也是我们上个主日讲的，主耶稣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在地上有苦难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人有罪。雅各一家住在示剑，示剑人不认识神，雅各一家在示剑遇到麻烦就不是意外了。雅各唯一的女儿底拉除去要见当地的女子，认识他们，和他们做朋友，没想到示剑看到底拉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，用现在话讲就是示剑强奸了底拉。在我们定罪示剑之前，雅各不应该在示剑居住停留，他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回到神要他去的地方。亲爱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或者行在神的旨意之外的时候，问题就可能找到我们，麻烦甚至苦难就可能临到我们。在雅各之前，罗德在选择住的地方的时候，已经给我们看到一个明显的教训，我们不能贪爱这个世界，更不能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。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，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前，如同耶和华的园子，也像埃及地， 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，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。即使后来神要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时候，罗德的一家差点一同灭亡。虽然罗德逃过了灭顶之灾，还是遭受了巨大的损失。那你可能说，神要我住在哪里呢？我们可以到哪里去躲避各样的灾祸呢？这个世界没有平安的地方。没错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这是一个邪恶淫乱、弯曲悖谬的时代，基督徒住在这个地上实在有些艰难。以前很多人可能以为美国好，都到美国读书移民，这次疫情还有最近的动乱，很多人可能明白了美国不是天堂。有人以为可能加拿大更好，现在加拿大经济不景气，找不到工作，更危险的是加拿大同性婚姻合法化了，大麻合法化了。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儿女成了同性恋，我们的儿女吸毒了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在这里所努力追求的不是都成空了吗？当然我们不能把问题都怪罪到外部环境，我们要按照主的警戒教训养育我们的儿女。当我们在为儿女努力打造一个自由富足的物质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岂不更应该关注他们的心灵灵魂的需要吗？我们注重儿女身体的成长、考试的分数，我们岂不更应该注重他们品格的塑造吗？品格的塑造离不开环境，家庭环境、社会环境。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，我们不能不关心我们身边的人，他们怎么想，他们怎么行。我们不能够在我们还能够为改变这个世界做点什么的时候，我们就放弃了，事不关己，高高挂起。我说的并不是仅仅你要珍惜你手中的选票，作为基督徒，你更应该警醒起来，为你所居住的地方求平安，为万人恳求祷告，代求祝谢，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，使我们可以敬虔、端正、平安无事的度日。要不然我们在地上就不可能有平安。我们华人在埃尔蒙特买房子都喜欢买在南边、西南边，但是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逃了，没有地方是绝对安全的，罪恶犯罪无处不在。主耶稣没有求神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乃是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，脱离罪恶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应该警醒过来，你应该清醒过来，为这个败坏的世界多多的祷告，求神赦免罪恶，求神拯救罪人。世界强奸了底拿，世界是一个罪人。创世纪34章第二节说，世界是那地的主，他是希未人哈摩的儿子，所以世界很可能是当地的一个首领或者一个酋长。他的父亲在当时应该也是有一定的地位。那创世纪第34章19节告诉我们，世界在他父家中也是人最尊重的，所以凡从世界城门出入的人，世界的人都愿意听哈摩和他儿子世界的话。他在当地应该有地位有身份的，但是你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有头有面的人的品行尚且如此，那你可以想象当地整个人的道德水准又是如何的低下。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创世纪第34章的时候，我们可能觉得世界这个人还不错，虽然他玷污了底拉，但是却愿意娶底拉为妻，不论底拉的父亲和哥哥们要多少聘金他都愿意出，他也接受雅各的儿子们开出的条件，愿意受割礼。特别是相对于雅各的儿子们的诡诈和残暴，哈摩、示剑和示剑城的人看起来还算诚实和平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所以我们这里再一次看到我们的标准是什么？我们是以人为中心，人文主义，还是以神为中心，尊重神，以圣经为标准？近期在美国，由于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过度， 导致黑人乔治·弗洛伊德之死，引起大规模的游行示威，甚至发展到世界各地，有的就发展成动乱、暴乱。基督徒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，我们也应该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。但是我们要小心，我们如何鉴定种族歧视？我留意到一则新闻，就是著名的小说《飘》改编的经典电影《乱世佳人》近期在美国下架，因为有人指出其中的内容有种族歧视倾向，这在注重言论自由、信仰自由的美国引起轩然大波。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对世界上不同的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可以偏左，可以偏右，但是不能走极端，极左极右都是不好的，都是不对的。任何形式的极端、极左或者极右，表现形式看起来相反，本质却是一样的，都是丧失理性、简单、粗暴、独断专制。人是容易走极端的，但是要持守中道往往不容易，而且很多时候费力不讨好。基督徒应该学习平衡，不是走中间路线。中间路线是个贬义词，好像意味着妥协真理，但是基督徒却是真理的相信者、跟随者和传扬者。如果我们以人的想法为标准，很多人可能会认为圣经也应该被禁，圣经好像支持奴隶制度，圣经好像有种族歧视倾向，神为什么拣选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为什么不和外族人通婚呢？这不是歧视外族人吗？圣经为什么反对同性恋呢？这不是歧视少数群体吗？如果有人用这些看似正确的观念来攻击圣经、攻击教会、攻击基督徒、攻击你的信仰的时候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再一次重申并且宣告，圣经是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，圣经是神的话，是没有错误的，我们应当顺服圣经、顺服神，而不是人的主张或者是主义。凭着圣经，我们来思想一下，事件对底拉的感情是真爱吗？创世纪34章第二节告诉我们，事件看见底拉就拉住他，与他行淫，玷辱他。无论如何，我们不能说这是真爱。虽然后面的经文告诉我们，事件的心细念底拉，喜爱他，甜言蜜语的安慰他，并且愿意娶他为妻。当底拉的哥哥们提出条件的时候，事件因为喜爱底拉，马上就去做底拉的哥哥们所要求的事，并不迟延。所有这些并不表示事件真的爱底拉，或者说事件对底拉的爱不合乎圣经所启示的爱的真谛。爱是恒久忍耐，又有恩慈，爱是不嫉妒，爱是不自夸，不张狂，不做害羞的事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轻易发怒，不计算人的恶，不喜欢不义，只喜欢真理，凡事包容，凡事相信，凡事盼望，凡事忍耐，爱是永不止息。当然你可能说，底拉的哥哥们所做的也不合乎爱的真谛。你还可以说，事件本来就不认识神，我们不能以神的话来要求他。没错，我们不能指望事件能够遵循神的话语，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把他的罪行不算为罪，甚至把他所犯的罪看作合理的。圣经说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雅各是罪人，雅各的儿女们是罪人，世间是罪人，我们也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悔改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。从经文的记载来看，事件从始至终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所做的是犯罪。他可能以为自己所做的还不错，有担当。虽然他愿意娶底拉为妻，但是他并没有征求底拉的意见。底拉是否愿意做他的妻子呢？申命记22章28节到29节 有一段经文，他若有男子遇见没有许配人的处女，抓住他与他行淫，被人看见，这男子就要拿50 shekel的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他玷污了这女子，就要娶她为妻，终身不可休她。这是圣经里面难解的一条律法。看来这条律法对强奸犯的处犯太轻了，但是行这样事的人结果都很严重。圣经里面另外一个例子，就是大卫的儿子暗论玷污了亚沙龙的妹妹他玛，结果也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申命记22:28-29，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女子的权利，因为被玷污的女子很可能嫁不出去，所以那玷污女子的人当娶她为妻，并且不可休她。这里并没有说如果女子的父亲不同意，或者女子本人不同意该如何处理。有人可能以为这一条律法适合事件的情形，但是有两点我们应该注意。第一点我前面已经讲过了，创世纪第34章是叙事，当时还没有律法。第二，律法是给以色列人的，不能简单套用在外邦人身上。我们现在信耶稣了，我们应该遵循神的律法，但是也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或者形式去遵守，而是要遵守律法的本质。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反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事件的行为给我们最大的教训还不是上面我所谈到的，而是他背后的动机。当底拉的哥哥们提出要求，唯有一件可以应允，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，也娶你们的女儿，我们便与你们同住，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，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。哈摩和他的儿子示剑喜欢这话。他们为什么喜欢这话呢？其一，示剑以为总算可以得到底拉为妻子，满足自己心中所愿了。第二，示剑本来以为底拉的父亲和哥哥们会提出要很大一笔彩礼或者赔偿，没想到现在居然什么都不用花费，可以白得底拉为妻。第三，事件不仅不用花费什么就可以得到底拉为妻，而且还可以额外得到很多财物。创世纪34:23事件说，他们的群数、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吗？只要依从他们，他们就与我们同住。事件当时当然不知道底拉的哥哥们在使诡诈，但是他也不想想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。他们的私欲和贪心让他们丧失了自己的生命。正如箴言1:19所说的，凡贪恋财力的所心之怒都是如此，这贪恋之心乃夺取得财者之命。事件当然不明白割礼的意义，他以为只是除去身体上一小块皮而已。割礼是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一个礼仪，作为神与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立约的记号。如果没有神的约，那个记号就没有意义。事件却以为只要他们受割礼，他们就与以色列人一样了，而且能够为他们带来很多好处。他们可以娶以色列人的女儿为妻，他们也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的群数、货财和一切牲口都归他们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，我要告诉你，这是很大的危险。你不要以为你只要到教会来参加一些活动，你就是基督徒了。你也不要以为只要你受洗了，你就是基督徒了，神就会祝福你，赐你平安，医治你的疾病，保你发财。有的人为了和基督徒结婚，所以去教会受洗；有的人为了申请宗教避难，所以去教会受洗；有的人为了病得医治，所以去教会受洗；有的人可能为了将来能够上天堂，所以到教会去受洗。亲爱的朋友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 真实的信仰必须出自真实的信心，你必须真心认罪悔改，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了，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，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，你才能够得救，你才是神的儿女，神所应许的福气才能够临到你。上面是四难给我们看到我们当受的警戒，下面我们要来看看雅各的儿子们在这件事情上的表现。当雅各的儿子们听见家里出事了，他们从田野回来，人人愤恨，十分恼怒，因事件在以色列家中做了丑事，与雅各的女儿他们的妹妹行淫，这本是不该做的事。雅各儿子们的反应是正常的，面对罪恶他们表现出公义的心，更何况这涉及到他们全家的名声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我们面对罪恶的时候，我们不能无动于衷，我们应该以神的祭邪为心，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不能是大罪小罪我们都要以为是罪，如果我们以为是小罪无所谓，我们必要犯大罪，如果我们不以罪为罪，我们就是在纵容包庇犯罪。现在我们对圣经明明定罪的是同性恋都不当回事，更何况离婚各种各样的婚外情了。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，我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如今这个光景的，岂不是先对各样婚外情不当回事，然后离婚就合情合理了，然后同性恋就可以接受了吗？罪就好像一个漩涡，你不远离你不抵挡，他就一定把你吸进去。罪就好像一个深渊，人们一步一步的走进，要防止人最后跌下去，就一定要提早发出警告，让人能够悬崖勒马。如今我们所处的时代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，不仅仅是因为瘟疫动乱，更是因为人的道德水准在急剧的下滑。人们的道德水准为什么会加速下滑呢？外部原因可能是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就像一般人说的，男人有钱就变坏。但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不认识神，不相信神，还故意抵挡神，否定神。没有了神的约束，人只能向罪恶的深渊下滑。神都不怕，人还怕什么呢？造成这种局面，教会、基督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世人不认识神无可厚悔，但是教会妥协真理，基督徒也不以罪为罪，不为神的真理和公义发声，那么这个世界怎么可能有光明呢？雅各的儿子们以诡诈待世界和他的父亲哈某，对我们就是一个明显的警告。雅各的儿子们明明知道割礼是神与他们立约的记号，但是他们告诉世界，只要他和世界城里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，他们就可以成为一样的人民。当然雅各的儿子们当时想的就是，如果世界和世界城的男丁都受割礼，他们并不会因此就接纳他们，而是要趁他们在痛苦中的时候击杀他们，说他们是在使诡诈。基督徒不可以行诡诈，我们的言语行为都应当诚实光明磊落，我们的动机更要诚实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三到四节说，我们的劝勉不是出于错误，不是出于污秽，也不是用诡诈，但神既然念中了我们，把福音托付我们，我们就照样讲，不是要讨人喜欢，乃是要讨那察念我们心的神喜欢。如果我们告诉人，你不需要悔改，你不需要信耶稣，你只要受洗就可以上天堂，我们就是在行诡诈。我们可能不是为了谋财，但是我们却是在害命，让人不明不白就下了地狱。你可能觉得我说的太过了，但是现在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。神的道被妥协， 人按照自己的意思随便讲讲，讲人喜欢听的东西。教会的圣礼被世俗化，谁都可以受洗领圣餐，只要人愿意就可以。神的恩赐被物质化，我们为神做点事，神就应该赏赐我们，神给我们好处，我们就回报神一点。我们传福音不是在传悔改赦罪的道，而是在讲励志故事，好人好事。陈远说，那个人真是一个好人，一生凭良心行事，实在应该上天堂，为什么就因为他不信耶稣，神就让他下地狱呢？我们让人跟随耶稣，却不告诉人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，而是以为跟随耶稣就可以得到健康和财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这样讲，我们这样行，我们就是在行诡诈，我们在害人性命。看到美国目前的情形，疫情控制不住，暴乱制止不了，你不要简单的以为那是经济问题、种族问题、政治问题，根源其实是信仰问题。任何时候、任何地方，只要那里的人对独一真神并他所差来耶稣基督的信仰下乏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就一定出来。圣经见证也是这样的，每当以色列人远离神拜偶像的时候，他们的社会上就没有公平公义，充满了各样的不道德、欺诈和暴力。所以美国要复兴，美国的教会一定要先悔改先复兴，美国各个民族要和睦相处，美国教会一定要先在真理上合一，在基督里合一。目前美国教会最大的问题啊，我觉得有两个。第一，就是对圣经权威的轻视甚至藐视。第二，就是世俗化。不承认圣经是神的话，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教会的根基。世俗化就是教会与世界共舞，教会向世界妥协，没有分别为圣的见证。世界也乐于向教会靠拢，如果教会愿意妥协真理的话。两个明显的表现就是社会福音和成功神学。社会福音偏左，注重社会公益、环境保护；成功神学偏右，注重个人利益好处。但是两者都偏离了福音的本质，不注重十字架，人的生命没有本质的改变，没有变得越来越像耶稣，而是与世人没有什么分别，只是在社会上可能更成功、更有地位。我们住在北美，是一个移民国家，民族问题将是一个持续的问题。但是对北美的教会，这是危机也是机会，因为耶稣基督给教会的大使命是关乎万民的，我们在家门口就可以向万民传福音。我们一定要看清楚，天下人民要成为一样的人民，不是透过隔离，不是透过宗教文化，万族万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合一，万族万民要合一只有透过十字架。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到15节这样记载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，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，因他使我们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，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，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，为要将两下记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，如此便成就了和睦。十字架意味着牺牲，耶稣为我们舍命，使我们与神和好，也使人彼此和好。世界的方法是暴力，是革命，耶稣的方法是和平，是舍命。所以跟随耶稣不是容易的，十字架是必须的。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愤锐党的西门，愤锐党就是主张暴力推翻罗马政府的。当这个愤锐党的西门跟随耶稣以后，他就必须放弃暴力，放弃自己的梦想，不是寻求以色列国的复兴，而是要传扬天国的福音，神国的降临。最终愤锐党的西门为之牺牲自己生命的，不是以色列国的复兴，而是福音的复兴，是耶稣基督。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要和好，白人黑人要和好，中国人和美国人要和好，我们要与人和好， 需要我们舍己，需要基督徒舍己的见证，舍己的生命。雅各的儿子们带给我们的第三个警戒，就是不能使用暴力，不能以恶报恶。事件玷污底拿是犯罪，但是还不至于受到全家被杀、全城被掳的惩罚。雅各的儿子们面对妹妹受辱，他们生气发怒是正常的反应，但是我们应该知道，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就神的意。就像这次动乱，本来和平抗议、反对警察暴力和种族歧视都是好的，但是当人的罪性不受约束，转化为暴力的时候，本来寻求公平公义的行动就变为不公平、不公义了。那从另一方面看，对付暴力的方式通常也是以暴制暴。那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You loot, I shoot， 就你抢劫我就开枪射击。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遏制暴力，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暴力。你有枪他就不敢抢你，那么下次他可能就带着枪来抢你。你有手枪他可能就带冲锋枪来，你有冲锋枪他可能就带机关枪来，冤冤相报，恶性循环，这是事件的本相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，你不可为恶所胜，乃要以善胜恶。创世纪49:5-7，西面和利未是弟兄，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。我的灵啊，不要与他们同盟；我的心啊，不要与他们联络，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，任意砍断牛腿大筋。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，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。我要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里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。这是雅各在临终前对他的儿子们所说的话，论到西面和利未当年所行的事。圣经对西面和利未当年的暴行谴责不能不说非常严厉，他们和他们的后裔也因此受连累，要分散在以色列人中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应该有公义的心，但是我们也要求神保守我们的心，不要让我们的公义沦为暴力。我们始终应该存谦卑的心，知道人人都是罪人，我们自己是罪人，需要神的恩典和怜悯。我们蒙了神的恩典和怜悯，就应当以恩典和怜悯待人，哪怕是与我们为敌、逼迫我们的人。这是雅各的儿子们带给我们的三个教训。那从雅各的身上，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个功课，就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不断的长进。雅各在处理自己的女儿底拉处理的不够好，当然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，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比他处理的更好。起初他听见自己的女儿被玷污，他闭口不言，等他的儿子们回来。这件事本来应该主要由他出面来处理，要求事件认罪，要求赔偿，或者答应还是不答应事件的请求等等。但是雅各没有做什么，而是让他的儿子们去处理。那经过在他的舅舅拉班手下20年的磨练，其实雅各已经有很大很大的进步，但是在把信仰和生活结合在一起上，雅各还做得不够，或者还不够成熟，不够靠神刚强。当雅各知道他的儿子西面和利未所做的事，把事件全家和事件城所有的男丁都杀了的时候，雅各没有严厉的责备西面和利未，好像他临终前指出他们的罪那样。创世纪49:5-7是他临终前才说出来的。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雅各并没有说什么，他只是担心西面和利未的行为可能给他的全家带来危险。他说，你们连累我，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，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。我的人丁既然稀少，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， 我和我的全家都必灭绝。所以你看到雅各还在靠自己，表现得有点胆小惧怕，他人丁稀少。如果雅各不是人丁稀少，而是像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一样，家里有生养的金年壮丁318人，他可能就带兵自己讨伐事件和事件城了。雅各还没有学会完全的依靠神。那你在下一章第35章，我们就会看到雅各所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。当雅各和他的一家离开事件向伯特利出发的时候，神使周围城邑的人都甚惧怕，不敢追赶雅各和他的众子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不是说我们可以比雅各做得更好，乃是我们在雅各身上可以看到盼望。神在忍耐我们，神在改变我们，神在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要害怕，我们应当靠神刚强壮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，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创世纪第34章里面有很多的人物，雅各和他的儿女们，事件和他的父亲哈摩，还有事件人，我们从每一个人身上都可以吸取教训。我们不当像事件那样放纵情欲，我们也不能像西面和利未那样放纵怒气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我们是和平之子，我们应该从其中看到神的作为、神的心意、神做事的原则。我们信仰的根据和权威是圣经，我们信仰的对象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不是要向左，我们也不是要向右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我们信心和人生基本的方向应该是向上的，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，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。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救赎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圣洁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公义，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才有和好、和平、和睦。让我们一起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将你自己的话赐给我们，摆在我们面前。所以当我们在思想、在聆听的时候，求主你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透过圣经能够明白神的心意，能够看到我们人的罪性、人的各样的软弱。主啊，你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愿意遵行你的心意，你让我们在世上做光明之子、做和平之子。就求你让我们活出圣洁和爱的生命。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败坏的，主啊，但是你没有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所以就求你保守我们住在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随从世俗，不放纵私欲，乃是以神的心为心，以神的事为念，竭力传扬耶稣基督悔改赦罪的福音、和好的福音、和平的福音。主啊，我们自己常常软弱，我们自己也常常犯罪，求神你赦免，求神你也坚固我们的心，让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长，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越来越亲密，让我们在遵行神的话、神的道上面能够越来越有力量。主耶稣，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人，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